那这一张麦田基业呢蛮特别的，它不是中国人的文化背景，所以呢读起来呢那个背景不一样，不要把这个套到我们的当中，然后就吩咐你的其中一个组员说：“好，你今天去哪里躺着？发生危险了，这个我不负责任了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文化。”那当中要学什么功课呢？前面全部都是从第一章开始，第一章开始呢是大家都要做抉择，做一个选择。该怎么样？那以利米勒做了选择了，然后呢，拿哈米后来要做选择了，俄尔巴也要做选择，路德也要做选择，他们就做了选择，就回去伯利恒咯。当他们做了选择，第二章呢就讲他们如何蒙恩，因为波阿西说你主动做了一个选择，他说你这个选择就是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是第二章，那所以这两章成为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呢就去到第三章。第三章它有两个子管，子管第十三节，子管躺到天亮；第十八节，子管安坐，很不错哦。你来学房只需要两个动作。第一个躺着，第二个坐着啊，四周这样成了，一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太容易了吧？我只需要躺着跟坐着，什么都不用做吗？很简单，因为前面已经做了两章了，前面做了两章，那剩下来就是人已经做了选择了。当人做了选择，剩下来是谁要负责任呢？神要负责任。因为当我已经回应神，我投靠在他翅膀硬币底下，那神只要做事情咯。那关键是我有没有回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整章经文的主动权都在哪里呢？主动权都在拿俄米跟波阿西。路德讲的话很少，在这一章路德只讲了几句话，然后就做了几个简单回应的动作，对，就是躺着坐着，那事情就成就了。所以这一章给我们蛮多的感动的，对啊。我们先看拿俄米，整个场景呢只有两个场景，一个在家里，一个在卖场，对不对？两个场景，先在家里这个场景，拿俄米就讲话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，那到底谁是主动呢？很特别哦，称呼的时候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，所以路德跑在前面哦，等于路德已经在那一边，他负责一个蛮重要的角色，整个家庭的经济、家庭的供养都是路德负责的。那所以路德好像跑在拿俄米的前面，可是讲话的主动呢，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于他说：“谁是主，谁是客呢？”要分得很清楚。对，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，好像我做主，我在回应神，可是谁是主呢？神是主。拿俄米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人比喻他就是代表圣灵，他代表圣灵，圣灵感动我了，我愿意回应圣灵了，那是谁是主呢？还是神是主，还是神在主做主。那所以当路德已经做完他该做的事情，他已经勇敢回应去到伯利恒，圣灵就对他说话，拿俄米就对他说话。那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？心里享福吗？”安身之处事实上是一章九节里面他劝这两个儿妇回，你们回去吧，不要跟着我走，你们在新的夫家里面就得着一章第九节他得着什么？平安，在新夫家里面得平安，这个平安这个字就是安身之处。所以当拿俄米这样对他说的时候，等于是说我岂不应该为你的婚事来着想吗？让你找到一个家吗？对，神很想我们，那这个家代表 又是代表什么呢？一个归宿，代表一个安息。神要我们有安息， 通常我们进到神的恩典蒙召了，我回应神的呼召了，回应呼召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一直很多压力，不得安息。所以这章里面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你都回应了神了，为什么不享受恩典呢？为什么不享受那个服事里面读书里面的安息呢？所以这章很特别，安息，安息它很高难度哦。安息到底做事还是不做事？对啊，做事到底有安息还是没安息？对，通常我们做事就代表没安息，安息就代表不做事，通常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不做事、啊、那努力 代表要做事还是不做事？ 很高难度哦，很高难度。所以他经文带动的一个是很深的思考，安息，很深的思考安息，如何进到安息当中。那如果我要安息，那代表我会 对神要完全信任哦，我要信得过他我才能安息嘛。那神给我们的东西能够明白吗？应该也不容易明白。干嘛要我晚上一个女子晚上外出已经够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外出够危险，那还要去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脚下，到底这个男人还好不好，是不是来自香港？所以躺在他的脚下应该不会有香港脚否则那个晚上、哦、好难过好难过到底怎么去理解神的计划呢？很难理解。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神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一些事情，对，还要我们去做什么沐浴抹膏换上衣服、去躺在一个陌生人的脚下，去忍受一个晚上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那不懂，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不懂，不懂神的旨意，不懂神的那个奥秘，不懂神让我们做什么，对啊。那因为不懂，我就会乱动咯，是不是？我就有自己的计划咯，对啊。因为不懂，我就有自己的想法咯。可是神的计划很高啊，高到那个。文珍刚才讲的都已经三个人报好名去以色列，钱都缴了，全民说不要去。那不要去的原因，因为他们、开一连串的那个小组预备很多福音事工、啊、可是事先全民、可能没有留意这个东西，所以就后来说不要去，因为要配合整个教会的活动。好，全民这样说，他的旨意容易明白吗？应该不容易，就算明白了也装作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想，我们不想。通常神叫我们做事呢，我们说好我去做，可是神叫我们不要做事呢，我们说好我做完事再不做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做事比较容易，要不做事安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整个经文带动了安息，安息。那为什么安息又要沐浴又要抹膏又要换上衣服呢？路德他本身穿什么衣服呢？他应该是穿寡妇的衣服，对、啊、那现在换上一个衣服呢，代表神要他换上一个身份，你不要再做一个寡妇了，你要在神里面穿上新衣、啊、你要在神里面、沐浴洁净自己，要抹膏分别为圣，成为一个新人。那所以整个东西我们不太懂神的心意，路德很懂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当然这个东西好像一伟牧师刚才分享的，他跟、拿俄米的关系，他对拿俄米的信任，他认识这个人不会害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随便说、任何权柄我都跟听他的，那所以要小心判断、哦、有一些圣经基本原则还是要的。如果权柄要我去做的是犯罪的，如果权柄要我做的是很大的危险的，我们还是要注意，注意该怎么去判断整件事。那所以神有时候一些东西给我们的，我们不懂的，对吧、 文珍那个个案是一个个案，刚才呢，玉婷 也是一个个案嘛，对不对？我修改我的蓝图，配合神理，神说要烧掉整个蓝图，好，那么严重吗？安息，安息在神的里面，所以整个主动权系路德的顺服，他顺服进到预备安息。他顺服预备进到安息，然后第二幕呢就去到麦场了。去到麦场的时候呢，然后波阿斯就很畅快了，吃喝完了就预备去睡了。然后呢，睡的时候呢，到了夜半，他就惊醒了。波阿斯为什么惊醒呢？他应该平常也应该睡得蛮不错的，他惊醒。很多原因，犹太人的解析跟很多学者的解析很有趣，他惊醒了，因为他的脚本来有东西遮盖的，给那一个路德拉走了，所以他的脚被凉风吹到就醒过来，这很有趣、哦、很多很有趣的解析。总之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，也许他做梦咯，如果他做噩梦的话，有人就解析说，因为有野兽进到那个墙里面，所以我看那些解析说，哇，很有趣，很丰富的想象力。总之他就醒了。那这很适合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说无见识，没有记载他的原因，为什么醒呢？就很多的想象空间。总之他醒过来说，哎，你是谁、啊、怎么有一个人、啊、我睡的时候是一个人，醒的时候是两个人、啊、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、啊、那一连串的对话，那路德又讲得很简单哦。第九节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，衣襟就是翅膀，就是第二章讲到你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那个翅膀，对，求你用你的翅膀，就是你遮盖我。这里也有一种意思，你迎娶我的意思，因为你是我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就说了，路德只说了一节的经文，那波阿斯呢，就从九到十三节，就说了四节，说了四节之后呢，十五十六又再说两节，对，那所以波阿斯整个回应，如果路德代表圣灵的话，波阿斯是预表耶稣，耶稣，拿俄米预表圣灵的话，那那一个波阿斯预表耶稣。当我们做了一个回应的时候，耶稣会怎么回应我们呢？当路德回应了之后呢，那波阿斯怎么回应他呢？波阿斯对他说，女儿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。这个到底是他承受的恩还是什么呢？事实上他在讲一个东西哦，他后面要补充解释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所以他在讲路德他对整个以利米勒家所给他们的恩慈，他对以利米勒家的恩慈，他说幕后给他们的恩给先前更大。先前他已经愿意照顾拿俄米，愿意陪他回来，这个恩典很大哦。那现在呢，他愿意一直做一件事情，一直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愿意为以利米勒家留后留名字，以及这个家族被救赎。所以他说你给他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后面就补充了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，如果随便一个人来你就改嫁给他的话，那这个人不会买赎以利米勒家的土地，不会为他留后，不会留这个名字的。所以你一直等，等到谁？等到一个寂静的亲属，他要尽本分为以利米勒家赎回那个土地，也赎回那个也生孩子，然后孩子就归以利米勒家，他这个家族就留名了。所以他说你的品格很好，你一直起手一个家庭的观念，你一直起手就是盟约的观念，你一直起手为到以利米勒家，你嫁进去之后你就尽那个本分，一直尽那个责任。所以你给他们的恩胜过之前， 所以等于是波阿斯对路德整个人品格的称赞。他后来接下来就说什么呢？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哇，很特别哦。有没有留意当拿俄米讲完了，然后呢，路德说什么？第五节嘛，凡你所吩咐我的，我必遵行。现在是轮到谁说？波阿斯说。波阿斯说，他没有讲吩咐哦，他说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哎，如果拿俄米代表圣灵，圣灵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对圣灵说，凡你所吩咐我的，我都照着行。然后呢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轮到我说话了，说完之后，耶稣就对我说，凡你所说的，我都照着行。阿们。有没有看见这个？这个很特别哦。当我顺着圣灵的心意回应圣灵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凡你在地上祷告的，我就天上就应允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教导？很清楚哦。所以它是一个气序的问题。当我顺着圣灵的感动回应神的计划的时候，耶稣就会按我的心意去做事情，按我的祷告去回应。我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就要捆绑；我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就要释放。所以原来整个权柄是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了，可是整个关键点是我顺服圣灵，我顺服。所以整个经文带动一个很有威力的祝福哦。你跟我也没有顺服圣灵啊，你来学房了，你已经顺服圣灵了。那我们一起，那你来晨祷了，你也顺服圣灵了。那如果我越顺服，我的权柄就越大，我越顺服，耶稣就越听我的，对吧？不是因为我比耶稣高，是神已经定下那个律了。我能够越听神，我越信任他。你都那么信他，他会不帮你吗？对不对？那文件他们那么信他们的牧师，牧师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三个人以色列旅费的钱哦，他们钱都缴了，钱都缴呢，他们又那么信任我，我说不去他们就不去哦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去他们就不去，现在轮到我过不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顺服圣灵，我们当顺服权柄的时候，权柄就会替你想，哎，你那么信任我，我要替你想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越想就越想帮你去完成一些东西。那如果我不听权柄的话，权柄越想呢，就越气，就越想不帮你了，算了，好，我对你一点好意，你都没有体会，我做不做？我不做，因为我做了我生气，你也生气，对不对？你也气，我也气，那气来气去，干嘛要做了？不做了。如果你听呢，我做完了，你很感动，很感恩，那我看见你那么感恩，我再做，你更感恩，你更感恩，我怎么样？我再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产生一种循环，到底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？对，所以这段经文透过这两个人物、三个人物的互动，透过路德代表我们跟拿俄米跟圣灵的互动，它就产生耶稣跟我们的互动，整个互动就走在最后只有两个很重要的祝福。那个祝福是什么？波阿斯对他说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到底那个晚上路德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撇开那个味道不说，路德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？之前应该是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忐忑不安嘛。那后来半夜当波阿斯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想路德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的。他应该不可能去到那么陌生又危险的地方他睡得着的，所以路德应该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。他上半夜没有睡，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带着紧张。下半夜没有睡，是带着兴奋。哎呦，原来波阿斯是君子哦，原来波阿斯没有要伤害我，原来波阿斯不但没有伤害我，他称赞我， 对不对？所以他下半夜整个感觉跟上半夜，哦，很不一样哦。对啊，上半夜心里翻腾，紧张、恐惧、害怕；下半夜同样翻腾，兴奋、期待、渴望，对不对？哎，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波尔西说：“我会为你尽责任。”可是还有一个寂静的亲属，我要先问他，如果他说好，他尽本分，那我没办法；如果他没有说要尽本分的话，那我会尽本分。哇，这句话放在路德里面哦，他会不会很开心？他会不会很紧张？主啊，千万那个最近的亲属不要尽责任了，留给法师，留给法师。所以很多东西，那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安息呢？就是到最后有没有信任神呢？波尔西对他说：“只管躺着。”等于波尔西对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责任，你不用烦恼，这是我要去做的，我要尽本分，我要替你解决那个优先次序的问题，我要去找那个寂静的亲属，那是谁要做？是我要去做。路德，你不要烦恼，路德，你不要担心。可是人还是会担心呢。神对我们说：不要担心。”不要忧虑，交给我，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交给我。波尔西说：“我会去做。”接着是这段经文里面很精彩的地方，他对他说什么呢？十三节：“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；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本分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”原文圣经只有两三个简单的字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活着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他肯尽本分，就让他尽吧；倘若不肯，耶和华活着。”那等于是神是活神，他会见证我会尽责任。耶和华活着，很特别哦。我信的神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我们不敢说他是死的，可是我们比较相信我自己是活的，所以我自己就跳来跳去，自己做主，自己做很多的安排，对吧？那所以神你是活的，我也是活的，看谁活的比较灵活，所以我们就跳来跳去，神就一直抓我们，抓抓抓抓，这是经文带动的很深的祝福，只管躺着。那当事情完了，天亮了，他又给他六个簸箕的大麦。六个簸箕的大麦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打开你的衣服，打开你所披的外衣，你打开它。”那个外衣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本来是寡妇的衣服，现在换上一个新的身份的外衣。除非我们用一个新的身份，我才能够接神更多的祝福。我没有一个新的身份，神的祝福来，我还是寡妇，新的外衣才能够接新的祝福。那这个新的祝福是什么？六个簸箕，前面是给他一个依法的大麦，那现在六个簸箕是两个依法的大麦。前面工作了一天就有十天，工作了一天就有十天的收成哦，因为两个人五天嘛的。那个所需要的供应嘛，那现在六个簸箕就是两依法大麦，大麦原来工作了一天一依法大麦，躺了不用工作两依法大麦，哇、哦，太有恩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进随房呢，你要向神求这个安息的恩膏，躺着就有二十天的收成，要加倍哦，要加倍哦，哇，真的是这个路德的恩膏。你一定要求，这种恩膏很强哦。这种恩膏强的，一天就等于抵十天的工作量，那个收成，对不对？躺一躺又等，要抵二十天的收成，对。所以整个恩膏是越来越轻松，只要跟对了，回应神，跟对了，越来越轻松的恩膏，他就帮他扛在肩上喽，然后他就进城了，回去婆婆一问，他就解析了，是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一节经文就把整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讲完了。 所以有一些东西呢，主角不在，已经不在路德了，主角已经去到权柄要为他着想，所以权柄讲的话比较多啊，拿俄米讲的话比较多，波阿斯讲的话比较多啊。接下来拿俄米对他说什么？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太舒服了吧？一个安，你只管躺着；一个只管坐着。哦，这个恩高强到不得了哈！今天看到都流口水，对不对？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啊？安息，很深的安息，只管躺着，只管坐着。一个人你能够躺着。”坐着，它代表是你完全放心。有时候不放心呢，你不会坐着，你这个去处理，那个去处理，东跑跑西摸摸，这样一大堆东西啊，很心就会很烦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应该我们要学。没有太多人学会安息的功课。那我也觉得我学不会，我常常都会记挂这个东西，记挂那个东西。那如果神是我们的权柄的话，那他可以解决吗？他一定可以解决，他一定可以解决。神有解决的方法，神有解决的时间，神也会安排解决的人。所以人事时间各种安排，我信得过神吗？对，神一定会替我们开路的。那这一章太特别了，整章都是在表达一件东西，是权柄会主动为我们谋幸福的。拉米说：“我岂不应当为你寻找安身之处吗？”是权柄主动为他谋安息。哇，这个观念，如果我一通了，我对神就有更大的信任了。他会主动，神会主动寻找安息之所，帮我有一个归宿，帮我有安息。那我只需要做什么？路德只做了第一章很重要的回应，一个重要的回应就带动第二章整个蒙恩，带动第三章的安息。那第四章呢？就结婚了。哇，整个四章的路德记的恩膏很强的。昨天我们开学，神就跟你说，你已经投靠在我的翅膀硬币底下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神就跟我们说安息，安息。无论你被抽到做什么，十分钟讲到安息，开始哈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谁抽到哈？啊，宝云没抽到，好像安息，对对，哈、啊，那不要怕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两年来的该学的，哎，神就说啊，你安息，你不用来讲了，哎，那我就不讲嘛。如果不讲，好像有一点损失，神就说好，那你讲嘛。对，那所以当我们没机会讲的时候，很想讲。可能有人说不是，我从来都不渴慕，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。到底神知不知道呢？神知道，神知道我们想讲还是不想讲，神知道我们怕讲还是不怕讲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勇敢，勇敢。如果神都知道的，那该讲就讲，不该讲就不讲，对啊。Amy 蛮特别的， Amy 有时候老师来，香港有一些老师来，比方说健身牧师来，那 Amy 都会主动说、啊、排我啊，排我啊，啊，十分钟讲到排我啊，哈，他之前一两年都有的，哈，今年还没听到他这样说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一个，好，开玩笑 ，OK 了，神都有他的心意，所以权柄会替我们想。问题是我对权柄的信任。去到哪里？从最高权柄，就是我们的神，到神所给我的权柄，地上的权柄，学房的权柄，我有没有信得过？原来神都在带领，神都在带领。所以两天很特别哦，对不对？昨天先来医治，今天再来安息，很期待看明天神怎么去帮我们进到路德记第四章。光是一个安息，我觉得要学，要学，它不是我们本身就会的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说要竭力进入安息？因为不竭力就不得安息， 不竭力，我们就会很多烦恼缠累着我们的心。那事实上这些缠累的事情呢，每一件都是小事，每一件一下子都过了。十分钟讲到顶多就是几天紧张嘛，那讲完十分钟老师评一评，哎，那就过了，那就过了，对，很简单的。如果是17号安排你讲的话，你就把今天想成就是18号就好了，对，事情已经过了，讲完了，阿们。那事实上很快的，很快的。你问我在母堂有多少不同的经历，很多、啊、很多，可现在回头看，哎，过了，高高低低的过了，对啊，有好的有不好的过了，对，那回头想，我如何从过的这些环境里面在想，哎，对，全部都是祝福，就算是逆境，就算是不好的东西，原来它都是祝福，原来它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。我生命里面不是只有一种颜色，我生命里面有各种颜色，它就精彩了，它就丰富了，对，最后在耶稣里面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安息。